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寒冷的天气，我们来敬拜你，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因有你的恩典和爱在我们的里面。主，帮助我们恩高讲台的信息，让这个信息能够把主你降世为人的这个真理能够传讲得清楚明白。那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在圣诞节过后的主日，我们来纪念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那奇妙的工作。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先熟悉一下这个，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降世为人的神，降世为人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讲到的大纲，我们首先是要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期望。我们盼望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神有公义有慈爱。然后我们再来看神的眼光来看呢，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弥赛亚的预言，救主要来临。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呢写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是救主，神借着要成为一个人，确实的来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救世主啊，耶稣啊，基督，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基督呢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那么耶稣呢就是耶和华拯救，因为在马太福音他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在十二月初，许道良牧师来到教会讲到的主题是以马内利。那我们刚才也读到了啊，以赛亚书。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另一节经文7:14，他就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7:14，同时这一节经文也出现在马太福音1:23。所以当我们从旧约的预言，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在新约时代降世为人呢，我们就结合在一起。所以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待会我要读三段的经文，那我读这三段的经文主要是用伯利恒作为中心点，将弥赛亚的预言和这个主耶稣的出生呢连结在一起。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弥迦书5:2，弥迦书5:2，我们一起来。你在犹大诸邦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第二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1-7。一起来。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拉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么第三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14-18，一起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父，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大纲，就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对神的一个期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无语问苍天啊，这个是一个在台北士林的一个90岁的老太太，她要照顾她的孩子，每天要出去捡回收哈。那你看她的背已经驼了，她就表现出一种对那种命运无奈，已经到了90几岁还要这么辛苦呢，她可能就说这是一种无语问苍天，表示一种无奈的心情。那么在旧约圣经呢，又有一位受尽苦难的代表人物啊，叫做约伯。那圣经说约伯呢是什么样的人，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突然之间呢，他家破人亡啊，圣经这样讲，他说约伯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啊，突然之间都被人抢走了。那约伯有7个儿子、3个女儿，突然之间有狂风从旷野吹过来，击打房屋的四角，因此房子倒塌，他们都被压死了。那约伯自己呢，突然之间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那约伯的处境是不是就是无语问苍天的一个写照啊？你认为呢？不是啊，约伯是有话问苍天啊，他有话问苍天。他怎么问呢？他说啊，人都希望啊，要问公理讨公道，凡事呢要找一个水落石出的真相嘛。所以约伯就有话问苍天，他就问神啊，他说为什么他无缘无故的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呢？他说神啊，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不要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所以约伯说什么，如果你要惩罚我，我是罪有应得啊。但是他说神啊，你可以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过犯，表示说什么，约伯说我没有犯罪，但是呢你这样子，神啊，你的眼又不是肉眼，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情况呢？所以其实约伯是在说啊，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但是你没有办法能救我脱离你的手，那既然如此啊，为什么不让我一出母胎啊就断气，就直接送入坟墓，没有人得以见我。所以约伯他就有这个遭遇苦难的心情，向神来全部的倾倒他心中的苦水啊。他甚至咒诅自己的身子说，那我不要出生的好，不要出生的好。那这就是给我们示范一段啊，非常真实又生动的有话问苍天。弟兄姐妹，在我们亲身的经历里面，或许你没有遇到像约伯有这么大的苦难，但是多多少少我们也遇到一些难解突然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一场不请自来的车祸啊，不请自来的车祸。比如说我们在北卡开车，有没有撞到路啊？没有啊，我今年就撞过2次，不过还好只是那个 bumper 哈有裂痕而已。对路来说是飞来横祸，对人难道不是飞来横祸呢？还有一次我在 Highway 440开车，高速公路就一块石头从大卡车掉下来，把我的挡风玻璃打破了。感谢主啊，没有进来，玻璃进那个石头进到车子里面，我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甚至有人呢打球打输了，他也说我无语问苍天了。啊，一个不请自来的这个疾病突然发生了，或者是你遇到投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或者是亲人突然去世了，或者是更严重的碰到了地震啊，碰到了这个海啸，许多的人一夜之间失去他们的家园亲人，他说 有话问苍天了，有话问苍天。他心里面沮丧到极点，他说：“神啊，如果你是公义的神，为什么这些倒霉的事情，这些啊悲剧总是临到我，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当你有这个想法挥之不去的时候，你就向苍天祷告，说：“神啊，求你来解决我的难题啊！”也很可能你都没有这些难处，你一生走得蛮平顺的，蛮平顺的。不过你打开报纸啊，打开电视，打开网上新闻的话呢，你看到社会上那些贪污的人，那些黑心商品，让你觉得很无力很无奈啊。你看到那些讲话很狂傲无理的人，又是什么议员，什么人民代表，住大屋开大车，极尽奢侈的人啊，你非常的不满啊。我们现代人有这些想法，古代人也有，你知道吗？记载在诗篇73篇呢、那位诗人叫做亚萨，亚萨他是一个清心敬虔的人，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表达了对这种不公不义的看法。他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了、就心怀不平。恶人跟狂傲人应不应该享平安了、不应该享平安。他说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力气也很壮实啊，怎么身体这么健康？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啊，他们一出去，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啊，那个骄傲的大链子挂在脖子上，人家一看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狂傲的人。他说强暴像衣裳来遮住他们的身体，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啊。所以亚萨讲这句话，下面这句话最让他受不了：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哎，不只是心想事成的，心没有想都得到了，好不好？哇，真好啊！难怪亚萨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很不服气啊，气愤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他说：“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所以，我们从人的眼光看，我们都很盼望有一位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他要惩罚恶人，奖赏好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想法古今多有。刚才讲的是诗篇啊，我们再来讲哈巴谷书。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放哈巴谷书第二章，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啊，那个哈巴谷先知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来拯救我，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他整天我就看到毁灭强暴在我眼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有没有公理？没有。他说公理显然颠倒。那哈巴谷书写作的背景是在犹大国约雅敬作王的年代，那个时候犹大国受到哪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巴比伦帝国正大大的在击打攻击这个犹大国的时候，所以他就看到这些，哎，我们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你怎么不照顾我们？你看到这些不公不义、毁灭强暴的事情，人民的困苦，他说：“神啊，你都没有看见吗？”古代人民心里面的呼喊。那看看我们的故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看看我们现在居住的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道德问题、守法律的精神啊。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道德风气的习惯越来越不好，不像以前的人有那种淳朴忠厚的个性。那我们举个例子，在北卡开车的人乱丢东西到车外 ，literally 罚多少钱？啊，250块哈，啊，250块。那在北卡开车，你有没有常常看到有人呢，就将香烟头丢到外面了、特别在红绿灯十字路口时候，一堆一堆的香烟头在里面了。那为什么不放在车子里面，要丢在外面？因为放在车子里面，待会他还要去整理车子里面的 香烟。所以难道他们不怕被罚吗？250块不怕被罚吗？人的心怎么想？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就可以。可是有没有想到市政府要花多少的钱和人力来清理道路的垃圾？因此这个社会我们就看到，你能做的我也能够做啊，只要不被抓到有什么事不能做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警察没看到，法律就管不到啊。那我们就套用哈巴谷书读的这一节经文，他说现今的世界啊也是这样子的真实啊，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们说神啊，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没有看见吗？神啊，莫非你的耳朵发沉，听不见人的呼求？莫非你的膀臂缩短，不能施行拯救吗？从人的眼光看，神你应该要采取行动来显出你又是公义又是慈爱的神，不是吗？所以当人不断地在发出这种呼喊的时候啊，这圣经说神准备要出手了，准备要回应了。那请问神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首先神就告诉我们他表示行动的决心。在以赛亚书40章啊，当以色列人向神呼喊，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那以色列人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他说他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表示这是一条受委屈的道路，神你看不见，所以这条道路是隐藏起来的。所以他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好，那么针对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啊40章的呼喊呢，神在42章呢，他就这样回答，他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啊，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哮喘，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枯。那这什么意思啊？原来他说从闭口不言到了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代表拯救将要发生的急迫性啊，那个急迫性神马上要采取行动啊，从大山小冈变为荒场，花草都枯干，这些大自然环境的特殊变化代表神既然有权力有能力来改变自然环境的自然律的时候，因此当神决定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再没有什么能力，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神的计划。所以在这里就代表了一个神决定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决心，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个大纲，他要施行的就是引导和拯救，引导和拯救。所以在下面的以赛亚书42章，他说神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他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他要做引导和拯救的工作。那神又继续说，在以赛亚书43章，他说他要施行拯救的一个决心和一个保证，他告诉所有相信他的子民，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不要怕，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不要怕，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那就用一个很生动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来描写神对他子民的保证。那我们就想到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被丢到火坑里面了，就像是这样子的一幅图画。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这三个字，你的神啊，是我的神啊，在圣经里面常讲我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这样讲？他在表示跟你的关系， 跟你爸爸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从你的祖宗下来要传递给我们子女的。所以我们在对我们子女教育的时候，就要告诉我爸爸的神，就是爸爸的神，我要带给我的儿女，是有这种关系存在。所以这里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表示有关系，就像是你的父亲跟你的关心一样，他来关心你，他来爱你，他在保护你。他接着又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一再的保证。还在以赛亚书49章又用一个母亲和婴孩的关系来做比喻，神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绝不忘记他对人的保证和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holiday season 这个圣诞假期的时候，当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以赛亚书，特别从40章读到66章呢，我们就看见圣经将弥赛亚的预言，将神所要施行的拯救，共这个拯救的计划，那个决心，那个保证，那个行动啊，表达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丰富。神要出手了，神要降下公义的审判，惩罚恶人，奖赏好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神要将被颠倒的公理是非啊，完全的更正过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如果公平和公义要完全实现的话，就表示啊，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所有已经死去的人，都要接受审判。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每一字每一句我们都相信。在启示录20章12节13节，他约翰看见了一个异象，他把它写下来，他说，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站在宝座的前面。在这个宝座上有两个案卷打开，有两个案卷打开，其中一个就是生命册。他说，死了的人都要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因此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即使只有一个人啊是例外的话，那公平和公义就不可能完全。那么既然如此，在公义的审判台前能够站立得住、全身而退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必须是一位从来不犯错，从来就是从人出生到死亡，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我知道我不是。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如果公平公义要完全实现的话，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都要接受审判，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凡事当我们呼喊神啊，你要彰显你的公义，你要显出你的慈爱给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呼喊啊，神啊，你也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审判我自己，不是吗？太吓人了吧，太吓人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我不用接受这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神的心意就是说，我只要拯救众人，不需要有公义的审判，可以没有理由的来赦免每一个人的罪和过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拯救啊！你贪污欺骗有什么关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杀人啊，没关系，关过就好了嘛。奸淫，你看食色性也。说谎，说小白谎有什么关系？如果不论大罪小过错，都可以被没有条件的赦免了，因为神是爱嘛。那不就证实了刚才读过的哈巴谷书执行耶和华的话，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世间没有是非黑白，没有公义。 那么在这一点之间呢，有公义的审判，有慈爱的拯救，要同时发生同时存在的话，是不是就造成一个互相冲突的一个难题啊？在这个两难之间，是人的两难之间呢、啊，我要神的慈爱公义给别人，公义是要对别人的，结论就是我希望不要被审判。同样的，这也是神的两难之间，我希望神要有公义有怜悯的时候，神要施行公义怜悯同时要出手的时候，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神定义自己降世为人，才能够来解决这个难题，才能够来化解公义和慈爱并存的张力。这就是神决心要采取的行动。当弥赛亚的预言救主要来临，神要借着一个人确实的来了。我们刚刚读过，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各位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得罪过别人的经验，有没有得罪过别人的经验？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情，伤害了别人，可能伤害了他的利益，或者是伤害他的感觉或情绪的时候，那你觉得哎呀，很心里面很难受啊，你想要去跟他道歉求和好，所以你就带着礼物呢去向他道歉，来表示你那种诚心诚意，不是吗？当人得罪神的时候，人要不要带礼物去向神道歉求和好？要不要啊？在旧约时代啊，有献祭，所以以色列人要带着牛羊做礼物到祭台前面，作为赎罪祭，向神赎罪，求神与他和好。那在新约你要不要带礼物去啊？在新约要不要带礼物去？有的说要，有的说不要。在新约里面呢，非常的特别，你要带礼物去见神，但是呢，你不用自己花钱付代价买这个礼物，因为神为你预备了一个与他和好的礼物，向他道歉的这个礼物，你只要带着相信神的心到他面前就可以。这份礼物是什么？这份礼物就是照约翰一书所讲的，他说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了，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作为祭台前的礼物。这个礼物你不用付代价，你只要带着愿意相信神的心。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神要采取的行动，他要兼顾有公义有慈爱，要解决这个张力和冲突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自己成为众人在公义台前的审判。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弥迦书五章二节，我们用伯利恒作为中心点，将旧约的预言和新约耶稣降世为人呢的这个事实，我们就结合在一起，来到这个伯利恒去以法他。他说要有一位婴孩在伯利恒出生。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二章一到七节，那个时候借着一道命令，雅古士都的命令，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的本城本乡，回到他的户籍所在地去申报他们的户口。所以约瑟就带着身孕已重的玛利亚，从北方的拉萨勒就要走到南方的犹大啊，来到他的户籍所在地，就是大卫的城，叫做伯利恒。在那个地方，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那下面是几张照片，你看到犹大是在靠近耶路啊，伯利恒是在犹大地的南端，就在这个地方，天使就向牧羊人来报这个喜讯 啊，报这个喜讯。那么在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呢，就盖了一座的教堂，叫做主诞堂，那就是在耶路撒冷南部啊，犹大山地的这个顶部。所以他们从北部的拿撒勒城走到了这个伯利恒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进到教堂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矮的门，非常矮的门又叫谦卑门，每一个进去的人呢都要弯着腰才能够进去啊，这个高度大概只到我的肩膀而已啊，胸部以下。那进去主诞堂以后，你看到的照片就是里面啊整个教堂的一个景观。那么在这个教堂里面呢，有一个啊14个角的心，叫大卫之心，相传就是主耶稣诞生的地点。所以许多人来到伯利恒就是要来看这一个地下室里面的大卫之心。所以主耶稣出生，天使来了啊，天使来了。那这个照片就是我们今年去啊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北卡有10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伯利恒这个地方主耶稣出生了，天使来报喜讯，牧羊人也来了，东方三博士也来了，还有谁也来了？郑妈妈也来了啊，不是，还有希律王的军队也来了。希律王的军队来，有人要来庆祝耶稣的出生，有人来赞美神，有人来送礼物敬拜神，还有人来是为了要杀死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认为神要降世为人是不是一件很轻松容易的事情呢、啊、是不是很轻松容易的事情呢、啊、很难回答，对不对？因为我不是神嘛。但是当我们试着从人的角度来思考，举个例子啊，假设我很喜欢狗啊，我一天到晚就是要抱着狗啊，遛狗啊，然后跟狗一起玩啊，那是不是因为我太喜欢狗了，所以我就祷告祈求让我变成一只狗啊，天天跟它睡在一起，会不会这样啊？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基本上啊，我的意志我也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毕竟成为一只狗，你有很大的限制，你会失去那些做人的权利，你不能自由自在的行动啊。那我们不要谈说人变狗这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要想一想，想一件事情，让我们放弃在北美生活现代化舒适的环境，我们去到没有抽水马桶、没有干净的水的地区，我们就住下来做宣教士，容易吗？容易做这件事吗？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思考，我们来想，神降世为人，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计一切代价的来了。圣洁尊贵荣耀的神爱他的儿女，就爱到底，甘愿降世为人，从无限的神变成有限的人。就像保罗在啊这个腓立比书2章说的，他说神本有神的形象，却甘愿虚己啊，虚己就是放下一切，成为什么都没有，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说本来是主人，现在呢是成为要服侍人的仆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包括可以在海上走路啊，海上行走啊，可以有五饼二鱼，这些神迹，这些地上33年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误解啊，把耶稣想成是电影中的超人一样，好像是啊刀枪不入，能够上天下地，不怕寒冷，没有机会，有神能力的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啊， 盼望啊，我们不会认为耶稣是像超人一样，因为四本福音书都说到，降世为人的神是一个完全的普通人，耶稣有完全的人性的限制。马太福音四章二节说，他会饥饿啊，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约翰福音四章说，他会疲倦啊，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在路加福音八章说，耶稣说，摸我的是谁啊？是那位患血肉的妇人摸他，他说，我不知道谁摸我。耶稣有完全的人性的经历过人性的痛苦，在拉撒路坟前的哀哭，他说耶稣哭了，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的前面，在客西马尼园的悲痛，马可福音十四章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痛，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因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普通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这样说。在第五章他说，耶稣基督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一件事情，什么事啊？恳求不要死，大声流泪祷告，求神因他的应许，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的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啊。但是他说，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基。弟兄姐妹，假如主耶稣没有这样经历过人性的压力，没有软弱，没有受试探，没有痛苦，他就没有可能在我们也经历这些事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尊重主耶稣的神性，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忽略了，我们降低了主耶稣有完全人性的限制这个事实。因为神要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刻都是借着人的心思和身体，像我们一样要来经历每一件事情，经历每一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他是用无助婴孩的样子来到，他需要吃饭，他需要喝水，他才能够身体才会长大，他需要父母亲的保护来逃过希律王的追杀，他需要学习让身体和智慧都一起增长。当主耶稣以受苦的成长长大成人以后，就以受苦仆人的心智来服侍传讲天国的福音。最后主耶稣以受辱流血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圣经读到，为世人背负人所犯的罪恶。在古时候的中东地区，根据考古学家，他们找到了一张蒲草纸，蒲草纸上面呢写了一个希腊文，原来这个蒲草纸啊，就是用来作为纳税的收据啊，缴纳税款作为纳税的收据。这张纸上写了一个希腊文，叫做 Teleo，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代表全部付清了，税款全部付清了，所以你不再欠税。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的也就是这个字，成了 Teleo， 他说完全付清了，他为世上所有的人完全付清你们犯罪的代价。借着神自己，他说神称为独生子，独生子就是在世上唯一肉身的后裔，神用成为肉身的这个形式来消除公义和慈爱要并存的一个张力。最后主耶稣留下了恩典和真理给世人。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约翰就为他做见证， 弟兄姐妹，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这一句话，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我们来讨论恩典和真理的内容。我们可以来讨论恩典和真理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改变，但是让我们今天只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一点，就是这一句话，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没有耶稣的恩典，基督教只不过是世界上另外一种宗教而已。但是就是因为恩典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神定义要降世为人，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才能借着这个事实将恩典和真理赐给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不但满足我们人内心最深层的需要，也解决了我们需要被赦免的这个盼望。我们相信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每一个人都有良心，都能行出良善和智慧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有私心，都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主耶稣来，他不是要来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累积一个功德一个善行才能够承受这个救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来完成这个救恩，就像刚才所说的成了这个字，完成这个救恩。因此这个救恩只能够给那些愿意承认我自己是无力行善，知道我自己是真正需要救主的人。所以如果在恩典里面没有主耶稣降世为人，我们所谈的这些拯救都是虚空，都是虚空。今天是过了圣诞节的第一个主日，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设立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会庆祝这个节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弥赛亚来临的意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是救赎者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那么身旁围绕着许多的礼物，有欢乐，有圣诞音乐，那我们再一次的重复诉说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故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忘记，神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用很大的代价，用他的血和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将恩典赐给我们。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恩典。刚刚我们的主席国强弟兄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空处来容纳我们的主在这里。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没有耶稣就没有恩典，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有耶稣的空处，因此我们心里面就有那个恩典。当我们在这个慌乱啊欢乐忙乱的季节里面，我们忙着互相的买礼物送礼物，好像我们自己在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真正过生日的主角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空处来容纳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常常说 make room for Christ， 那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空处给你，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给主。可是许多时候我们要偷偷的爬上我们生命的宝座，我们要自己做主。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天天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因此我们乐意顺着圣灵来走出一个一生跟随主是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主，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的诉说主耶稣你如何降世为人，是不计一切的代价，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应许要爱我们就爱我们的到底，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你就是用降世为人的方式将恩典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有生命，使我们可以走出一个平安喜乐的道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 求主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主你彻底的来翻转过来，感谢主。那我们自己在这个圣诞节，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否成为救主你一个恩典的荣耀。那我们在纪念当中，主就提醒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